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第三、第四章。在约伯记一开始就先记载了一段在天上，就是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事。魔鬼撒旦在天父上帝面前控告约伯，与他们接下来之间的一段对话。接下来呢，一连串的试炼就开始临到了约伯。首先他失去了他的儿女和他所有的财产，接下来他又失去了健康，到那时候约伯可以说是在他人生的最低谷。后来还有三个朋友听说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在约伯的身上，他们也算是很够朋友，所以他们就一起来探望约伯。面对这个在发生在约伯身上这么难解释的一个苦难，从第三章开始呢，就开始了约伯与他朋友之间的一段对话。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约伯记第三章20-26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蔽，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约伯是第一个发言，就从第三章开始。但我们可以先注意一下在中文的圣经并不是很显著，但是在约伯记的原文呢，从第三章开始的对话是换了一种题材，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写作的。但在第一章、第二章呢，它是有一种散文的题材来写作。那散文跟诗歌这两种题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来讲散文是用来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在叙述在天上发生的事情，撒旦和天父上帝之间的对话，那接下来试炼临到约伯，然后朋友来拜访他，所以这一部分是用散文来叙述他的来龙去脉。但是诗歌却不一样，诗歌主要所表达的是作者或是说话的人他心中的感受。让我用个例子来说明，有一首中文的情歌是一位很有名的歌星蔡琴唱的，他是这样唱：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当我们听到这首歌前两句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可以感受到唱这首歌的人对他心目中这位情人的爱恋呢？这就是诗歌题材他所要表达的，一个人心中的感受。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约伯记第三章，当约伯失去了儿女，失去了财产，后来又失去了健康，当他碰到这么大的变故之后，从他所说的话，我们来体会一下他心中的感受。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死亡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是约伯在这里说，当他找到死亡，他会比找到隐藏的珍宝还要高兴，当他找到坟墓，他就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欢喜。他又说，他失下去的是叹息的声音，他涌出来的是哀哼的声音。从这句话，我们一定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约伯在一个极深的忧伤沮丧里面，甚至连活下去的指望都已经失去了。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说约伯因为发生在他生命中的灾难而忧伤沮丧的话，我们倒不如说是因为约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灾难会发生在他的生命中而感到忧伤沮丧。举例来说，如果我今天因为开车超速，那警察给我一张罚单，我虽然会不高兴，但我也知道我是罪有应得，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今天我开车，我红灯就停，我绿灯才走，而且我开车的速度都在速限范围之内，但是警察还是给我一张罚单的话， 那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可能会很困惑，我可能会很生气，我可能会朝着天大声的喊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而抱头痛哭。所以很多时候无妄之灾会带给人更大的冲击，让人进入一个更深的沮丧与忧伤里。无妄之灾对当事人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但是对在他旁边的人来说也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的这件事实。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旁观者，特别是那些不知情的旁观者，他可能会这样说，如果你当初不怎么样，你今天就不会这样。甚至有人可能还会说，你今天会有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因为你犯了罪。在接下来的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第四章是在描述当第三章约伯说完话之后，他的朋友以利法的回答。我们来看其中两节做代表就可以了。第七节，他对约伯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约伯啊，你的确是个好人，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所以你一定有罪。所以从第四章以利法的回答就开始了约伯与他朋友之间一连串的辩论。约伯一再他辩解自己的清白，但是他的朋友一再的要说服约伯他一定有罪。所以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第38章，直到天父上帝出现之后才停止。约伯的朋友们其实是要来安慰他的，但到最后却没有带给约伯任何的帮助。但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约伯遭遇这么大的灾难，难道就是因为他犯了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以至于遭受到这么大的惩罚吗？当然不是的。就在第一章，天父上帝说，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我们知道约伯遭遇这样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事实的真相就是在灵界里这一段撒旦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对话。魔鬼撒旦在天父上帝之前控告约伯，所以在神的允许之下，这个试炼这些灾难临到了约伯。所以从我们今天所看的 QT 经文当中，让我们来想想看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伯失去了儿女，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后来又失去了健康，在他遇到这么大的变故灾难里面，从他说的话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陷入极深的忧伤与绝望里。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这个忧伤绝望的感觉它本身并没有对或错。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很硬的地板上忽然滑倒了，他摔了一跤之后，他一定会觉得很痛。我们不能说你不能觉得痛，你觉得痛是很不对，很不属灵的。因为摔跤之后一定会感觉痛，这感觉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对或错。所以当我们自己遇到重大的变故，或当我们处在一个极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下沉一些负面的感觉。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负面的感觉来责备自己，而甚至有罪恶感。同样的，如果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亲戚，我们的朋友碰到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同理心来陪伴他们走过这段不容易的时间，而不是用一个批评论断的眼光来责备他们。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让这个负面的感觉来成为魔鬼撒旦挟制我们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负面的感觉里面，以至于让魔鬼撒旦有机可乘，可以用谎言把我们引入进到更深的黑暗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沮丧下沉的感觉里面走出来呢？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征战，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教会主日信息开始教导我们属灵的征战。在小家聚会当中，除了听主日信息之外，教会也鼓励我们来听姜牧师末世征战策略的教导。我们要确实的听这些信息，而且我们要确实的去操练属灵的征战，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出负面的感觉，不再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辖制。 我认识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在他们信主以前，这位妻子曾经患了严重的忧郁症。这位丈夫很爱他的妻子，带着他看医生吃药，但是都没有效，对他的忧郁症一点帮助都没有。后来这位丈夫听说我们教会，就把他的妻子送到我们教会来。这位妻子后来做见证说，当他第一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在敬拜的当中，感觉神的爱好像一个暖流浇灌到他的心里面，以至于他在敬拜当中感动得一直流泪。后来他就来到小家，然后跟着小家的弟兄姐妹一起听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他也信了主，受洗成为基督徒。就从内在生活信息的赞美、等候神、征战得胜之方、谦卑、顺服，每一个信息他不但听，而且他认真的来操练。后来他的忧郁症完全好了。他的丈夫看到这位姊妹的改变，他也来了教会，后来也受了洗，也成了基督徒。今天这对夫妻一起在教会里服侍，而他们带了很多人到教会，他们帮助了很多人，也带了许多人信主。从今天我们读到约伯记里面约伯当时的情况，其实就好像一个重度的忧郁症的患者。像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呢？有的，只要我的眼目不要继续注视在我自己的感觉，不要继续看我周围的人事与物，而把我的眼光转移到日光之上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还有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我们就能够像这位姊妹一样，一步一步的从负面的情绪当中走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不要让这些事情来影响我的信心，也不要来影响我的心怀意念。主啊，我对你，我要有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任，我相信你掌管一切。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